好，我们读了耶利米亚29-31章嘛，三章，你可以看见了很大的转折啊，这个整个的盟约的变化。一开始29章很有趣，就是有一些人已经被放逐了。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亚是没有被放逐的人，然后放逐一共是有三次嘛，分了三个阶段。那现在大概是在第二跟第三阶段之间。那耶利米亚不是前面我们读过，他一直劝老百姓去吧，去，那是天主的旨意嘛啊。然后现在怎么样？他因为他自己在耶路撒冷，但他还是关心那些放逐的人，怎么办呢？他大概是保禄的这个师父吧，他就写信。啊，你看这个29章1节很清楚啊，这个以下是先知耶利米亚从耶路撒冷给。那些被俘虏的长老、司祭、先知，以及拿布高从耶路撒冷掳往巴比伦其余民众所寄送的书信全文，一封信，就很清楚，对不对？在当人无法亲自在的时候，用书信。简单讲呢，耶利米亚在做牧灵工作，因为当时无法这么的直接的去，他还在耶路撒冷，他就用信件，用信件去。那这也是保禄的做法嘛。在保禄建立好教会以后，他离开了，他还是关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今天我们当然是有各种的那个当代的科技会更容易做嘛，只是我们做还是不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可以看见这一个耶利米亚，他是先知，他也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牧者。他关心，然后呢，他的信件怎么样？当然是劝他们听天主的话。他用信件继续讲神谕啊，代天主说话，还是先知嘛。那他的话很有趣的，他说：“你们在那边好好的生活啊，听话啊，然后怎么样呢？给你的孩子们呢娶妻啊，然后呢嫁丈夫，生养儿女啊。”第六节结尾怎么样？自己要娶妻，给你的子女娶妻。生养儿女怎么样？不要断了后啊！这个民族要继续的成长，那放心。前面说了嘛，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预言是放逐是70年嘛，啊，这边也说了，在第10节嘛，上主这么说了：巴比伦的70年期限一满，我会看顾你们的，我会履行我的诺言，领你们回到这个地方。耶利米亚确信啊，这70年是天主安排的时间，他们放逐会这么长久，在那个期间呢，他们应该安然的。在耶利米亚的看法里面，这个放逐是天主的旨意了。啊，当然不是说为了让老百姓受苦，是让老百姓可以悔改，可以悔改。那至于那些拒绝的人怎么样呢？他又说了，那些还没有去的呢，在这一个第16节啊，说。万军的上主说啊，对那些还在耶路撒冷的说，我必给他们招来战争、饥馑跟瘟疫嘛啊，他们就像坏的不能吃的烂无花果啊，还会继续的，还有第三次的那个重大的攻击被破坏，就特别必有战争。好，那么这个话他也当然有人反对他嘛，因为有很多的先知，我们前面也读过，就一直讲说这个天主怎么样会保护他们，不说了吗？说2年之后就会把这个被掳去的金银财宝送回圣殿，我们昨天读过的嘛，今天是不是的？好，那这边还给了名字啊，几个假先知的名字。在这个第22节的结尾哈，他们会怎么样？被火烧死啊！七德克拉跟阿哈布啊。然后呢，在24节还有一个那个色玛雅啊，这都是耶利米亚的对手啊。就你可以知道，这个本来在任何的时代都有，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说是因天主的名发言，但是谁是真的呢？谁是假的呢？当然就是大家要能够设法去好好的分辨嘛。我们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先读这个，我们先读的，我们不怀疑耶利米亚是真先知，我们不怀疑。那我们今天的人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呢？啊，大家要自己想办法去分辨嘛，对不对啊？这真的是一个历代里面一直会存在的问题嘛。好，那这个结束之后呢，这个才能你们安心的在放逐之地生活，接着怎么样？当然不在那边一直活着嘛，要回来。从30章31章就是开始积极的预言，就是天主的预言要拯救，啊，要复兴以色列子民。然后呢，讲的这个预言在12节到17节再一次的重复。为什么你们现在受苦？因为你们犯罪。 上主是要惩罚人的，但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他的惩罚是为了治愈。所以在第十七节说了嘛，说我要使你们的伤处收结，疗愈你们的创伤。啊，别的人呢跟你们为敌，他们会被我真正的毁灭掉。我说那个现在好像很强的把你们拿去放逐的，他们我要把他们毁灭掉。我们当然知道他谈的是巴比伦被天主借着波斯王的手毁灭掉了，但是犹太人呢在那边生育儿女安心生活的人被天主怎么样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伤口结了疤，怎么样带回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知道历史。所以天主怎么样一定会复兴以色列子民的。那么光是把他们带回来而已嘛，当然不行，因为这个人心更重要。所以天主跟人怎么重新订立盟约啊？第三十一章是耶利米亚最精彩的一章啊！我们真的要这章好好读，多读几次啊！那么有很多这个讲话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讲话的，你跟我之间和那个要这个你我他要分清楚啊。但有兴趣的话啊，不是讲有兴趣，必须的，必须多读几次，会这边会很感人的哈。一开始天主怎么样？他说要跟人重新订立盟约，为什么呢？你看第三节哈，上主从远方显现给以色列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好，这是我们对于神的信仰的最根本，我们要相信天主永远爱我们，不论我现在面前是什么遭遇。就比如说这些人被放逐的人，他们要相信天主永远爱他们，在这个基础去反省为什么现在那么苦，不是因为天主不爱，那原因在哪里？我们看历史很简单，他们犯罪嘛。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相信天主永远爱我们，我们就天主我那么好你还这样罚我对，就开始出来了嘛，就那不是我们说天灾啊、人祸啊，这现在台风天，对不对？可能出门碰到车祸啊，或者生个病呢、啊，就开始埋怨了。但这个基本的信心，我们真的要看天主，这是天主自己说的，他的口说的。他说天主什么从远方显现给以色列子民，这个远方当然是指耶路撒冷。那天主他们在当时的他们的相信天主所居在之临在之地嘛，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因此我给你们保留了我的仁慈，我要再修建你，你必要再建立起来，你要再带上你的小鼓出来欢乐歌舞，多美啊！你看到没有，要在撒玛利亚山上种葡萄，然后呢栽种培植必有收获。那时候怎么样呢？大家都要呼喊说我们一起去西庸去朝圣啊！这个是要我们要能够听跟着听着那个预言，就是要有信德听的话，那就是太振奋人心了。那是好，然后呢，所以他接着就说了嘛，具体情况是那些人在巴比伦的北在北边，对不对？他们要回来的，要放回来，怎么说？我要有北方，第八节有北方引他们回家的，然后怎么样？就这些人很开心，就欢呼，对不对？万民呢、啊，要听上主的话，开始邀请一切人了、啊。那这个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我们日课常常唱的，念的时候有印象吗？应该有印象，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好，然后呢，这个继续说的是以色列要重新归还天主的。这边有一个有趣的连结，就是我们知道在新约一个故事是耶稣诞生的时候，黑洛德为了要杀害耶稣，那就杀害了全部两岁以下的婴孩嘛，对不对？当时说在拉玛有哭泣声，纳菲尔哀悼，就引自这一段。虽然这个引用是有点太随便了啊，我们这边知道，这边是指那些被放逐的人，他们的痛苦，他们孩子被杀害，他们的难过。当然跟这个黑洛德这个暴君的杀害有都是有孩子被杀，不过那个背景是不一样，他只是取了那个表面上的连结，不过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过去在引用是没那么强的这个规那个要求嘛。好，那这个是天主一定要带他们回来。好，最后的关键呢怎么样？当然是这个天主跟老百姓订立新的盟约，第三十一节开始，三十一到三十四是非常关键的。好，我们要一直的好好的看，他说看啊，时日将到。上主话，上主说，我必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订立新盟约。你们知道这个萨勒曼王国在他去世之后分成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嘛。 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耶利米亚活的时候，北国早就不见了，也被亚述就灭掉了嘛啊。然后现在是巴比伦的王朝，这又隔了大概一两百年，但是这边还是一样，还在天主的心里面，和以色列家有大家要一起订立盟约的。好，不像我的过去，过去怎么样呢？过去我是握住他们的手，引他们出离埃及。啊，我们在读出古迹的比赛里面，对不对？看多好，都有回报，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过去呢，在离开埃及时，跟他们、跟你们祖先立的约啊，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啊，天主是以色列子民的丈夫啊，他们怎么样自行破坏了我的盟约？啊，上主的断语就是天上主说，上主说的意思，很强调的意思啊。好，我愿在那些十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好，上主说，就是我要把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们今天听的这个弥撒读经一二是那个十句话嘛，对不对？是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刻在石头上，对不对？现在呢是刻在心头上，就知道那个差别了吧？啊，所以说我们人当然是你面对这个，它其实那个石板也就象征过去的。在耶利米亚之前的那些冥顽不灵的人嘛，心如顽石，对不对？现在呢，心要柔软啊。说写在心头上，然后呢，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做我的人民。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爱你们，我爱他们。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为什么呢？天主说，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哎呀，但是我们知道事情就没那么圆满，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人其实还是心很硬嘛。好，不但这边你看见在耶利米亚当时他所写的这一个，但我们知道这个后来会继续用在耶稣身上。耶稣他真正去实现了这一句话，天主派他的独生子来了，每个人都跟他见面了。那么说每一个人都会认识耶稣的，不认识是因为自己不要认识啊，不是无法认识啊，这差别很大的。好，那么这样的盟约怎么样呢？是永远永远会存在的啊，这非常美的一段，这段话，这个第三十一章这段话当然好好的读一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人的。这个先知耶利米亚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对那些在放逐之地的人所讲的那些预言呢、啊，是真的是美。当然不仅是美，是他的信德，他的信德要问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相信，谁也不能强迫谁，对不对？今天讲的神父跟我们说的这一个自由，就我有这个天主给我这个自由，能够真正的相信他。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吧。我们明天下星期我们继续从这个三十二章，下星期一我们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即圣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